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2月17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
大家好，王教授好，听众朋友们好。
另一位嘉宾是华盛顿大学教授王恒涛教授，王教授你好。
啊，小南，小南好，这个博洋好，各位听众观众好。
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事情，我觉得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个川普马斯克对联邦政府进行大刀阔斧的这个精兵简政啊，几乎联邦政府的所有机构都受到了这个马斯克的这个团队的检查审查以及这个裁员，包括甚至包括像国防部啊，包括这个重要的这个税务局啊，这个全都不能幸免。那对这个马斯克的这个可以说效率非常高的这个行动啊，那我觉得舆论界也是评价很有分歧，有的说是把美国政府搞乱了，这个裁了很多不应该裁的人，那么另外一派支持马斯克的呢，就说裁得好啊，这个发现了很多浪费纳税人的钱财，这个甚至到国外去拿着美国纳税人的钱到海外去支持啊不应该支持的一些个人和组织。现在就应该把它裁掉。这个博洋、王教授，你们两位都关注这事儿了吗？
天天都报道，所以还是关注了。
真是这个。
这个你们觉得，今天有个消息啊，说是马斯克也没能搞清楚，就把能源部这个核安全局的几百个人裁掉了。那么因为这些人负责维护和监督关键的这个核武器设施，这个裁掉以后呢，对国家安全构成了风险，那能源部正在紧急回聘，想要召回这些人员。 CNN 和 BBC 的报道说现在还找不到了，有些人也找不到，因为原来他们一直跟联邦政府的联系就是通过他们在这个能源部的电子邮件，来电子公司有什么事啊，发个邮件给他。但是因为在裁员的时候呢，把他们进入核安全局这个系统的这个查邮件的权利也给取消了，所以他们也看不到自己邮件。那么个人邮件可能政府有的也没记下来当时，所以有的还找不到。
我谈点看法啊，这个
王教授你先说。
哎，好，这个川普第二任期，也就是川普 2.0， 仅仅过了到今天为止是3个星期，但是说老实话，这3个星期啊，他每天都有大举措，让人就是感觉到是目不暇接。而且川普在这个 2.0 之前也早就说过，我是这一次上来就是要针对过去的深层政府， 针对过去联邦政府存在的这个弊病，就是要彻底改革，要把这坨这个污水，那它叫这个沼泽地，叫 swamp， 我要把这个水都放干净。所以这一次做这个事儿本身啊，它是带有革命性的，所以我感到的真是很振奋，觉着确实看到川普这个承诺的东西上来这三周就是大刀阔斧啊，就是这种决心。另外一个，这个有人是要一上来就要把这个川普这个事抹黑，那么借着这个300个人这个事儿呢，是来以偏概全。我也认为这些人抹杀不了，是吧？最主要的这一次，这个 Trump 跟这个马斯克真是绝配。关键是什么呢？他们一个是吧，就是坚定的一个这个决策，那掌握方向的。那么具体操作，马斯克把他的这些高科技的这些东西全用上了啊，而且这些决策要保证他的科学决策，高效率的决策。你比方他是弄了一个大概是这个 Dodge 啊，这个叫这个效率部啊，这个政府效率部，这个名儿就很有趣。因为当初他这个几年前啊，这个马斯克呢就推动了一个他的这个叫狗币，就是 Dodge， 就是这个词儿。那么这一次呢用的正好呢跟他又合在一块了，这是非常有意思啊。这个而且的话呢，他这个 Dodge 这个部门呢，那目前为止总共不超过20个人，那核心的呢是6个娃娃兵，最大的不超过，平均年龄22岁，最大的25岁，最小的21岁，啊，都是这个 AI 方面的这个高级人才，啊，他们用 AI 的 generative 这个 Open AI 的这些手法来对这个整个的啊，这个国家的预算、用人等等方面，当然，反正我觉得这个谁，这个博洋应该能说的比我更清楚，因为各高科技方面啊，你可能比我多。我就听说这简直了不得啊！他首先的话呢，他砍了这个三板斧啊，第一板斧就砍到了这个 USAID 这个国际援助署啊，这个把一个原本12000员工的这么一个机构，咔咔一下子砍掉了11000多，还剩了294个人啊，非洲部门12个，亚洲部门才留了8个人，你说这是什么效率？第二刀是准备要把教育部整个都砍掉。啊，这个第三刀 ，FBI 联邦这个调查局和 CIA 这些啊，也要大肆的裁员等等这些东西啊。而且的话呢，这些部门说了，你们这些人自己最好主动辞职，如果你们不主动辞职，到时候不给你们任何财政补偿，到时候我砍到你啊，你是被动的走，我还不给你补偿。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非常，而且的话呢，他这个到目前啊，这个有200万联邦雇员的财务激励措施已经从他现有的这个执行中间退出去了，对个国防部的查账啊，这个查出了很多问题，你这里边。这是什么荒唐事都有，一会儿我再具体举例啊。而且的话呢，国防部的一些官员是吧，已经选择我先交代吧，等你查到我头上，我或者是弄出来，那个时候已经说了，以后就没有什么退出机制了，等等这些东西，我觉着 真是令人啊目不暇接啊，这个感到确实觉得这样美国才有希望，否则的话美国就被自己的人啊搞乱了啊。一会儿我们再谈这个具体数字啊，整个给博洋留点时间。
好，谢谢王教授。博洋，
就是今天有一个最新民调，就是 Rasmussen 吧，好像是今天他出了一个民调，就是我想说什么呢，因为马斯克所做的一切实际上都是代表川普，就是执行川普的这个计划吧，或者意志吧。今天有一个最新的民调，就是什么呢，川普是the best president， 还是这是一个，同时呢也被评为 the worst。 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按理说这是第一个月嘛，像刚才王教授说嘛，是1月20号到今天17号，差不多三个，好像是1月20号吧，感觉今天17号差不多三个多礼拜，就是实际上一般来说总统在这头一个月都是在蜜月期，就是一般民调都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就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川普的这个今天的民调，就 Rasmussen 他还是比较有名望的这么一个民调机构，他的就是说川普被评为就是说the best 和 the worst， 就是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还是两极，就是美国老百姓对他的看法还是有一些两极。但就具体说到就说这个斗志，这个 efficiency， 这个 department， 我觉得这个首先这存在和他做的工作，这个确实是需要肯定，这个是必须的，这个是那什么的。但是就像王教授刚才说的，说我在这科技行业嘛，所以我也想就是说一下，就是说当年克林顿也裁员了，好像是30多万，但是呢他是经过一年半的论证以后，我记得当时还有那个格尔来宣布，就是说然后国会通过立法，然后呢裁的员。马斯克这个呢，那确实是大刀阔斧，所以他为什么也有引起一些争议。你比如说我就看到，就是说就是这个 NIH， 就是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他这个我就是说也裁了不少人，裁了3000-4000吧好像是。然后我就看到有一篇文章，就是说科学家在抢救一些数据，就是什么呢，他不仅是一个裁员，他一裁员以后好多网站啊，他就没人维护运行了，所以呢有些数据它就有可能丢失了，就是说什么从斯坦福啊到一直甚至到加拿大的一些什么病毒研究室啊，到一些就是美国这些国家实验室吧，就好多科学家就是要下载一些东西，把有些有用的东西给保存下来，就怕将来就是说这些有用的数据丢失。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首先这个提高政府的效率，这是完全正确，这是应该做的。但是就是说在具体的做法上，是不是就是说还是就是一个月仅仅才三个礼拜就做了这么多事情，是不是可以稍微的缓一缓，或者就是说有一些计划，有一些就是甚至包括裁员，我看就有人，就刚才小南说那个我也看到了，就是这和科学家他因为他是系统性裁员，一裁全就裁下来，然后又发现有些工作还是需要做。这个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公司当年2009年的时候也是裁过一次员，就是裁员这一个部门全裁了，然后呢还给了人家那个 severance package， 然后过一段时间发现哎呦不行，这工作还得有人做呀，所以又把这些人又给叫回来，所以这些人等于白拿了一次这个 severance package。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工作要做，但是能不能做得更那个，就是说不要引起一些副作用，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考虑的。
啊，谢谢博洋。我觉得两位说的都非常有道理。我很同意王教授说的，就是说这个在这样大刀阔斧这个疾风骤雨般的这种行动，上台不到一个月做了这么多事儿，雷厉风行，可以说应该是功大于过。但是因为也正像博洋说的，因为行动采取的急， 动作采取的快，可能有的地方没有那么周到，没有那么细致，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注意，可以改进，是吧？但是从提高政府效率，从精兵简政这个角度来说，是确实贡献巨大，特别像马斯克他们那个团队人也不多，是吧？王教授说不超过20个人，前一段时间报道说就带了6个人还是？
对，
这个对，很不容易。我希望这次精兵简政呢能获得成功，因为联邦政府确实预算庞大，都是美国纳税人的血汗钱供养着，不应该有浪费，应该有严格的监管，这个能把钱用在刀刃上，所以我也希望这次他们能够继续下去，当然是再慎重一点，再谨慎一些，这个裁员的这个工作呢再做的细一点。我也看到有分析，就是说因为马斯克和川普过去都是企业家嘛，川普做房地产，川普也做过电视节目，这个再说的一句话就是 You are fired， 所以他很喜欢裁人。马斯克收购 Twitter 也是咣叽一下进去，夸一下裁了一大半。他们的这个做法呢实际上是一种手段，就是震荡这个机构，就旧有的机构他给你来一个彻底的震荡，大部分人先走，如果发现哪个岗位还需要人再返聘回来，就是大刀阔斧，因为你一个一个的弄呢很难弄，特别是在原有的系统中间让系统里面的人自己来整顿系统很难，他等于把这个炉灶彻底打掉了，等于想重新起一个，那么在起的过程中间呢，哪些岗位原来的人还需要的再把它聘回来，他这样可以营造一个什么呢，营造一个就是说一切从头开始，大家感觉都是在一个新系统里工作的这么一个状态，而不是说我们在继承了旧系统，然后在旧系统里面呢修修补补，大家还是按照旧系统的那个思维习惯做事方法来做事，我觉得这可能是马斯克想要获得的一个效果，就是说咱们都是要有一个新的一个工作作风，一个新的阶段，或者说新的时代了，
新的体制，
对，新体制在新的领导下。那么川普这样着急，这样这个雷厉风行，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也跟他只有4年有关系，因为他不是说我可以再来4年，我这4年当完了可能就按照美国宪法可能就不能再竞选连任，所以他也有一种紧迫感，就说我得赶快抓紧，每一天都不能浪费。我觉得这样，
我还想补充一句啊，
你说
就除了这种紧迫感啊，它还有一个确实问题很严重，就是这个沼泽里积的这个水是太浑浊太多了。他举了几个例子啊，就是今天的这个头条啊，就是联邦税务局发现了超过4兆 4 trillion dollars 的钱没法追踪了啊，然后的话呢，这个大概是这个他现在就决定要对这个库存的大概将近是5000吨的黄金要进行调查，据说有的还不一定在了。还有些什么事呢，就是说这个过去50年来，也就是从1974年到现在，从来没对这些黄金的库存情况进行过任何审计啊，而且的话呢，最近还暴露出一些非常荒唐的事儿，比如在这个领社保社保资金的这个人中间，就有至少12个150岁的人 啊，他这里边呢弄了一个名单，90到99岁的人是600多万啊，然后呢220到229岁的人继续领取这个 Social Security 的人是1039人，好多人死了以后还这个继续的有人那、啊、给他发这个钱啊，还这个钱到底是被谁领去了不知道。那204岁到249岁的人啊，这个230岁到249岁的人一个啊还在领。然后呢360岁到369岁的人里边有一个，这都什么事儿这个啊，这个如果按照这个每人每年领3万的话啊，你就是按照这个600万这个90到99岁的人计算是吧，才这个退休金大概是多少，这个是损每年的损失大概就是6000亿美金啊，6万亿美金是吧。
黄教授，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
哦、好，
那要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好，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2月17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华盛顿大学教授王恒涛王教授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那么刚才我们讨论了，就是说这个川普上任不到一个月，在马斯克的协助下大刀阔斧电闪雷鸣对美国联邦政府进行了大幅度的精兵简政的行动。我刚才王教授和博洋也都讲到，就是说这次精兵简政是一个对美国这个联邦政府这个多少年的这个一些沉积的问题的一次清理。那么不管在清理中间可能出现什么样的过错或者闪失，但是不能否认这一次清理它的重大意义。刚才不好意思王教授打断了你这个关于这个精兵简政的这个论述啊，您继续。刚才讲到好像就是说在领取社保基金的这个人中间发现了很多这个上百岁的甚至有200多岁的人，就是说仍然在领。那这个钱去哪儿了？
这是荒唐，这是非常非常荒唐，是吧？这样的话就是按照刚才算了一下，就是说光这些冒领 Social Security 的人是吧，加在一起的话呢，每年的财政损失大概是6万亿美金，而美国整个年财政预算才5万亿，你这不是闹着玩吗？美国的国防预算是1万亿，所以这都是笑话。还有其他的笑话，就是说啊，这个国防部曾经花了32,000美元换了25个咖啡杯。花了数十万美元更换洗手液啊， 在开发署也是这样的，用了5000万美元向加沙投放了15亿个避孕套，这都什么事儿啊？是不是？目前公布的这些消息让这个大局，就是联邦这个政府效率部啊，整个的支持率现在高达60%，就是上来的这3个星期啊。所以马斯克说，我从2024年1月到8月期间，有2次经历过被别人要杀掉我，暗杀，说他动了别人奶酪，所以这一次包括他们现在什么调查这个联邦储备署的一些问题，当初肯尼迪就是查这个事儿才背着别人干掉的，所以的话呢，马斯克应该是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嗯，
啊，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谢谢王教授。博洋还有什么要说的？
没有什么，这个话题我没有什么了。
啊，这个川普在国内进行大刀阔斧的精兵简政行动的同时，也在积极推动结束这个俄乌战争的他的这个计划呀。原来在竞选的时候，当然川普说过，我这个上任以后，这个好像一天之内就会把这个战争结束。当然现在这个肯定是结束，这个一天之内是做不到了。嗯，这个，但是他现在呢在推动，就是说想要让俄罗斯能够接受美国的条件。具体什么条件，我其实看到现在并不是很清楚。今天开始吧，这个美国和俄罗斯开始在沙特阿拉伯举行会谈。那我想他可能要就是要把这个美国的底线和计划向对方通报，然后这个磋商出一个双方能接受的，这个时候再拿去跟乌克兰谈。那么在与此同时呢，前两天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欧洲发表了一次讲话，在欧洲可以说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个两位嘉宾不知道注意到这事儿没有？
据说是最后是慕尼黑安全会议最后是负着收场吧？那个主持会议的那个德国的那个主席就是最后哭着走了嘛，就是所以说
这个对。那么现在看来就是说大家也都看到川普好像是急于的和这个俄罗斯达成某种交易，而且他也说了就是说希望俄罗斯回到这个 G7 这个组织或者 G8 这个组织里面来，那意思是把俄罗斯重新拉回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国际大家庭。但是在乌克兰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这样做，那么乌克兰处在一个什么地位？将来乌克兰如果美国减少对乌克兰支持的强度的话，乌克兰是否还能顶得住俄罗斯的压力，这个军事进攻的压力，以及欧洲能不能自己就是说承担起来，就是说取代美国成为支持俄罗斯这个乌克兰这个抗俄战争的这个重任，这些都是问题。当然这个世界上包括很多在中国的一些很多人啊，就是支持乌克兰的人，包括欧洲的啊，都在批评川普说他要出卖乌克兰的利益来换取与俄罗斯修好。王教授同意这个说法吗？
我同意。
嗯，
这里边呢应该看这个川普的战略眼光，是吧？川普在这个接任以后，他认为乌克兰这个战争从这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民族利益来讲，可能他认为是值得，可能他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民族来讲，他觉得啊，我是抵御外来侵略，但是从整个大局来讲 川普的战略这个眼光是说，哎，美国作为这个世界上现在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一个支撑力量啊，特别是民主这个势力的支撑力量，最大的威胁是来自于中国。他觉着的话呢，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战略步骤就是要把普京从习近平身边拉开啊，然后呢让中国成为一个孤立无援的这么样一个对手。这是另外一个呢，这个万斯这次在这个慕尼黑的这个发言也是抨击了这个欧洲这帮社会主义分子们啊，这些包括法国这些，他们在那开会又为这事儿又要抱团，要跟美国干什么对这个，跟美国说得很清楚，你们是我们的盟友吗？如果是盟友的话，你们要积极支持民主势力啊，是不是？包括你的这个欧洲有的国家已经开始停止选举了，据说呢，紧接着作为啊，欧洲一个重要的国家德国也要停止选举，那你还是民主国家吗？是不是？如果你不能做到这个基本上的这个保这个站在民主的这种啊位置上来，你还是我的盟友吗？是吧？所以从这些方面是吧，他是啊从这个角度来，所以呢，你看他在跟这个啊。俄罗斯谈判的时候甚至都没有考虑让乌克兰参加，是乌克兰的这个泽伦斯基的紧急抗议，说你明天就要啊，就18号就要，你们是美俄之间就来决定我们的命运，这没有我们参加你是不算数。最后呢，普京川普说那好吧，那你就来听一听吧，但实际上说老实话，你那个东西不重要啊，最重要的我是尽快的把这场战争结束，不要这个什么，而且在有些人的解读来讲是要牺牲乌克兰的利益，实际上应该说在区域上做一些小的牺牲，然后的话能够在大局上把这个俄罗斯如果能争取过来是最好，争取不过来至少让他在中国问题上表示中立啊，这是一共是三个选择嘛，一个是你争取到美国这边来一致对抗中国，第二个你是中立，第三个就是你还跟中国人搅和在一块儿，是吧？弄得美国的话呢，对中俄两个大国同时进这个啊对抗，这个就是非常不利了。所以我认为 Trump 在这方面他的战略路数是清晰的，也是非常正确的。
那博洋，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呢，就是说，川普不会，还是不会抛弃乌克兰的，还是不会抛弃乌克兰的。怎么说呢？就其中就是说，上周四的时候，就慕尼黑会议之前一天，万斯实际上当时他也说过这话，就是说。俄罗斯就是如果你最后意思就是你不听话的话，美国会派兵的，他也说了这种话，就是说实际上呢就是说你必须得就是说你得按照美国的意志来行事吧，这是第一点。还有一点就是刚才王教授也提到，就是说这个计划实际上就是今天，实际上18号嘛，今天就是俄罗斯拉夫罗夫还有那个佩斯科夫，这现在都已经去到沙特阿拉伯了，这边是卢比奥还有那两个一个安全国家安全顾问还有就是那个中东特使，就是那个川普的那亲家，他们现在都在那儿，今天就谈了。但是乌克兰确实像王教授说的啊，你任何这些协议如果没有我们乌克兰参与那就不算数，但是呢这点川普也是尊重他的，就是说好，那你来。所以呢，先泽连斯基那今天第一轮嘛，因为就是相互之间试探一下对方的底线嘛，就是说，所以今天是俄罗斯和美国谈，然后呢，然后就是乌克兰明天也会加入到会谈中，而且 是卢比奥还是万斯好像还说了这话，说最卢比奥说的，最终欧盟都要加入到进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要说川普抛弃乌克兰，我觉得这还是不太可能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万斯那篇讲话实际上讲的还是很好的，就刚才王教授也说了一些，我觉得那个讲话还是不错的，就是但是现在就是说欧洲你们在就是这个结束乌克兰的这个和俄罗斯战争中，你们要起一定什么作用。今天是马克龙嘛，不是召集巴黎会议嘛，就是所有的这些国家都去了，就是欧洲这些几个大国吧，就是包括英国首相斯塔默就提出我们要派人，我们美国我们英国要派人，法国也同意，我们也要派人，意大利不说话了，意大利这时候不说话了，德国那个舒尔茨也说我们不派兵，因为他也知道下礼拜先就要选举了，他可能就走人了。所以说呢，欧洲在这方面还是在又想，但是斯塔默也说了，我们必须得得到美国的支持，就是他总共他才7万多能打仗的兵，如果整个欧洲这些国家加起来，说总共加起来能够派出来3万到4万人，那3万到4万人在那边境上就算维和一铺开了也没有多少人，所以说必须还得依靠美国。我觉得所以说就是像今天那冯德莱恩也说了，就是说第一我们继续支持乌克兰，第二我们欧洲必须加强我们的整体防卫，因为它整个欧洲的 GDP 要说加起来应该比美国还高，如果要按照美国说到川普说的你们要达到3%，那就说像刚才王教授说美国的军费是将近10000亿，那英国不是英国就是欧洲，如果他能达到3%的话，那比美国的这10000亿还要高。所以说呢，这时候是应该这个欧洲就是出来贡献一份力量的时候了。我觉得我对这个就虽然俄罗斯在哪儿像拉夫罗夫说了半天，我们一寸土地都不放，你让我把人带过去吗还是怎么着，说这么多东西，我觉得最终可能乌克兰会做些一些让步，但是说整体的出卖乌克兰我觉得不太可能。
是的，这个现在川普在乌克兰这个抗俄战争的这个问题上，他最后的底线其实还有待于观察，就是说他最后会和俄罗斯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因为从他过去这个多少年的这个态度看，他对普京一直是说好话的，觉得这个总是夸他，觉得这个普京这个人怎么能干啊，怎么这个怎么样。所以呢，这就使很多人就在担心他会不会为了和普京的关系而牺牲乌克兰的利益。那么刚才王教授提到了，就是说川普的战略目标是想把普京拉过来，那么破坏中俄关系。这个我觉得川普可能确实有这个，就是说不管俄罗斯和美国是否真的实质上走近没有，至少现在这个川普和普京通话，以及川普这个美俄开始在沙特谈判这些事，我想可能已经引起了这个中国方面的警觉。这个从这一点上来说，川普的这个离间中俄关系的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就是说北京中南海他一定在想，哎，你们两家走近了，那我将来会是个什么，在哪扮演什么角色。这可能从反过来会稍微的让中国在乌克兰
他已经这么做了
问题上做某些修正，就是说过去他比较偏向俄罗斯，那么你俄罗斯如果跟美国走太近，那中国可能会说那我就跟乌克兰加强点联系，它总是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平衡。 那好了，我们现在又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您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回到这个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2月17号，那么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和华盛顿大学教授王恒涛教授。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在讨论，就是说川普会不会为了和俄罗斯拉近关系，结束这个俄乌之间的战争，而压乌克兰做出领土上的让步，从而换取和平。那么王教授和博洋，我觉得你们的意思都是说，可能乌克兰是要做一些，就做出一些让步，是吧？因为没有这个让步，俄罗斯方面他也不会停战。那么乌克兰方面会做多大的让步，这个确实现在也很难说。我看泽连斯基的意思是说，领土上面我们不能让，那如果领土上不让，那你还能在哪让，我就不知道了。就是说还是说先把领土问题搁置，就是说不说现在俄罗斯占领了差不多有20%的乌克兰领土，15%-20%，
20好像是，
对啊。那这些领土归谁先不说，就先把战火停下来，然后组织一个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去在中间啊，就像拉根线一样的拉在那儿，你们俩先别打了，先减少这个人员的牺牲伤亡，然后后面的事情再慢慢谈。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也很好，但是我想这一点可能普京是不会做的。泽连斯基是愿意，因为确实也没人，也打不动。俄罗斯虽然表现很差，让不像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但是毕竟他的2亿人口放在那儿了，是吧？他就是人海战术，我就拼人你也拼不过我，所以能停下来最好，以后再慢慢商量这个领土是怎么办。你说。
哎，我今天看了一下啊，这个普京他的出发点就是说，嘿，我如果就是不保住我现在站住的地方，那我等于白打了。你让我要这个战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从这一点的话呢，我觉得川普也看得很清楚。所以的话呢，另外一个从现在的战场局面上来讲啊，在这个准备停战之前，各方面都经过了努力。这个首先呢，俄罗斯方面在顿巴斯克，就是那个乌东的4个州， 站得非常牢靠，包括的克里米亚，乌东后来占的这个开战以来占这四个州，这是他一定要势在必得的啊，因为这是一个防火墙，这是第一。第二个呢，现在呢，乌克兰的军队的话呢，在这个俄罗斯推进了好大一段，但是这些精锐部队已经被高于他好几倍的俄罗斯军队层层包围了，很可能会在很快的时间内被全歼，所以呢，乌克兰的胜算不是很大。他现在的话呢，基本上在战场上啊，他在库斯克啊是会被围歼的这么一个状态，他是一个没有这个没有手里边没有牌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可能会把第聂伯河以西啊和这个敖德萨这些东西呢，会我估计啊，国际社会会在这个监督下呀，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下，把这些地方划给普京，所以的话呢，这一点呢，乌克兰可能会以领土换和平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另外一个，这个普京现在提出来停战，提出了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乌克兰要裁军。第二个呢，这个乌克兰要进行重新选举，这个泽伦斯基这个人不是一个合法政府，要重新选举一个亲俄的乌克兰政府。第三个，乌克兰要恢复与俄罗斯的外交关系，是吧？第四个，要允许俄罗斯在指定的地点驻军，所以他提出了这么四条。所以的话呢，川普的现在的目前的目标是4月20号以复活节以前停战，那么就是停火，至少先停火，然后再停战，最终希望在5月9号以前达成和平协议。这5月9号这个看来是有一定难度，但是停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4月20号前停火可以，停战这个事儿呢，看看能不能落实，这都需要在下一步再观察。
嗯，谢谢王教授。这个是啊，这个俄乌战争是牵动了全世界的关注。这个如果乌克兰没有美国的支持，确实是打不下去。这个那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这个忍辱负重。割让领土换取暂时的和平，因为你不确定，如果乌克兰没有北约方面的某种承诺或者保护，你不确定哪天普京一高兴，我说再拿四个州，
还接着来，
对，我再拿四个州，因为我既然能拿到了，我打了拿下来了，你们也没什么办法，那我就再拿，就像当初拿下了克里米亚，那世界也没有什么反应，那所以他这次再拿乌东拿下来了，他喘喘气歇两年，把兵力再搞搞强大，再多弄点兵员，再来一次。所以我觉得乌克兰也是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局面，没有美国的全力支持，这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这个整个欧洲应该出更大的钱，因为什么？这个川普是商人，那意思这个乌克兰是你们欧洲的事儿，你们自己要出血啊，不能光靠我们。你们3%不行，5%。
对，所以欧洲他也知道，就是说他没有美国的帮助，说连运兵的能力都没有。所以你怎么去维和，怎么去真要或者说真跟俄罗斯去打仗，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美国必须参与到其中，而且起决定性的作用就是美国。嗯，
我想欧洲国家这次从万斯的讲话和川普的一系列政策中间，他们可能也确实想的更多一点，就是说有朝一日真的有事儿，美国是不是靠得住？
嗯，
他们一定在想这个问题， 而且现在不是已经提出来说要建立欧洲军队吗？
对，
就是觉得美国忽然指责我们这个，好像这个咱们价值观已经不一样了。那你价值观不一样，我还美国纳税人的钱和生命还需要用来保护一个和我们价值观都不一样的地方吗？那如果不保护，这个话就透在这儿，我将来不一定帮你。
对，而且我看
那欧洲就在想，你不帮我，那万一、是吧，北极熊打过来了，那谁帮我呢？我们在自强。
对，
我觉得这样逼一下欧洲也好，你自强，你多花点钱，你把自己的军队建起来，是吧？
那有钱
多出力。对，当然欧洲确实人口是个问题，他能大概多数大概能够参加服兵役的人恐怕都是穆斯林
年轻人，
是吧？因为欧洲本身人口也是负增长，他新增的年轻人口很多都是移民。
对，我看我再说一句，我看到接着小南刚才你说的，欧洲现在有一种担忧啊，就是想到了当年的雅尔塔协议，就是说这回担心的是俄罗斯和美国把欧洲要瓜分的，我看有这么一种，这种有人开始担忧这个，
瓜分倒不太会瓜分，因为从老毛子打乌克兰这一仗来说，已经看出来。他打乌克兰都打得这么吃力，他要再往下打波兰打德国他是不太容易的。我觉得他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几个州乌东几个州他拿到手里，我觉得他会先消停一段时间。那么普京呢也会向国内宣布胜利了，是吧？我们俄罗斯的几个省我们这个住的都是俄罗斯人被我拿回来了，克里米亚也保住了，所以这个他会在国内的声望会有所提高。我想他也不会再轻举妄动，他会先，因为第一年打得很吃力，差点就感觉要打不下去了，要自己都恨不得职位都要不保了。现在过去这大半年还不错，靠着这个人力物力这个。总算一点点的把这个战线给推过去了。
但是泽连斯基吓唬欧洲啊，泽连斯基说如果俄罗斯把乌克兰拿下来以后，那乌克兰的军队现在也很强啊，就是说因为打了三年仗，那意思就是说俄罗斯军队加上乌克兰的军队，那你们欧洲就没有好日子了。
那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乌克兰要并入俄罗斯。那俄罗斯军队就乌克兰军队和俄罗斯军队就成为这个一家。
对，
这个打了三年眼睛都打红了，这个时候我觉得是不太容易。
不会，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欧洲得支持我，不能让我的乌克兰最后并入到俄罗斯，他是这意思。
对，当然是可以这么说了，可以从这个角度考虑一下。
我觉得美国现在思路也很明确，你要必要的时候。我们也得教训一下俄罗斯，你别觉得你拿你没招，我们也可以教训你。所以的话呢，就反过来又对乌克兰提出来，乌克兰你要让我们美国出血可以啊，拿稀土换啊。
是啊。好的，我们换一个话题。这个昨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了民营企业座谈会。这是时隔七年之后，习近平再度召开聚焦于民营企业的这个座谈会。那么大家分析就是说，主要就是觉得因为中国现在经济发展比较缓慢，面临不少问题，包括失业啊，包括这个经济有些萎靡不振，GDP 增长也上不去。那么民营企业呢好像普遍信心不足，那么这次最高领导人召集民营企业再开一个会，给大家打打气鼓鼓劲，这个从传统的民营企业像这个华为的任正非啊， 比亚迪的王传富啊，哎，这个新希望的刘永好啊，这些
马云也去了，
包括这个阿里巴巴的马云，包括这个 DeepSeek 的这个孩子叫什么？
姓梁，嗯，
对，那么都去了，当然那个百度的李彦宏没去，说不知道为什么。总之，这个座谈会上具体，我看这个中国的媒体报道的很比较抽象，就是不是很细，就是说到底这个习近平跟这个企业家们说了什么，提出了什么样的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的新的优惠政策，还是什么鼓励大家这个怎么怎么样的，还是只是老生常谈的又说了一些这个官话套话，不是很清楚，我没有看到，不知道两位嘉宾你们有没有注意这方面，就是说他这个会到底说了些什么。
这一点我也没注意到，但是就是说，就是说现在这个时机，就是刚才你提到嘛，就是是七年前是吧？而那什么？
七年前
就是2018年，那时候就是美国跟中国打关税战的时候，那时候那时候他也召开了一次，也是跟那民营企业家召开这么一次会议，完了他就把人家就不理人家了，这回七年以后，这又贸易战又开始了，所以他现在召集了，又把这些人给召集到一块儿。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好一点的、有利的民营企业的政策吧，不像去年是民营企业家都灰头土脸的。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好的政策，但是也是用人的时候就把人招来，不用的时候也就不理人家，也就是这种情况。
关键是这个。你心里怎么想的，可能企业家们心里也都知道，因为他长期的在说国进民退啊，这个还是要以这个是吧，国营企业好像这个为主，为这个国民经济的主导，那民营企业家心里都是有疑问的，特别是比如说马云啊这些遭到打压的这个事情对大家都有影响。不好意思，王教授，你说。
我说我听到的一些信息啊，就是第一个，就是说现在经济是很糟糕，第二，国家财政没钱，所以呢，他这次会议里边重点习提了几条，就是说你要民营企业，你们要好好的把这个企业，就是说要胸怀报国志，一心谋发展，最终落的地方就是要为国家这个交税承担一定的担当，他是在这些方面。那么实际上呢，在他的有一个最近有一个秘密讲话流出来，又在大骂邓小平。邓小平呢是违背了初衷，搞资本主义，对这个什么大搞这个私营是什么经济这些东西。但是实际上骨子里他并不是真正要，他只是让你们这个民营企业啊，尽管我还要压你，但是你们得好好的给我交钱。交这个
谢谢王教授，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感谢两位嘉宾。